这个我今天准备的这个信息其实是已经准备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在昨天那个发生的这个刺杀事件以后，我觉得更加的合适哈。当我们发生这种像我们昨天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突发的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啊？我相信以后我们未来的时候哈，我们未来会经历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更多更多的其他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哈？我就记得我记得二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很著名的一个首相哈，他叫丘吉尔，我们都知道哈，很有名的一个人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想在政治上成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他接着说什么？他说：“我们需要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就是先知的能力哈。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哈，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里面会不停的提到一个词，就是到那日，到那日。那这个到那日，它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到那日，当我们去看到的时候，它其实它现在讲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再来到世上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还不知道这个真理的话，我今天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听到这个真理。我们基督徒是一群知道未来的人，我们的结局已经决定好了，而且不会再更改。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会和我们最爱的主耶稣永远在一起，承受永恒的生命和从他那里来的各样的祝福。不管你是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还是后千禧年派，不管你在末世论上有什么样的争议，有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管是哪个派，有一点是大家共同赞同和同意的，也相信的，坚定不移的相信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将来会和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在一起，承受永恒的生命和从他那里来的各样的祝福。为什么我们当以赛亚书他在讨论这个末世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在今时今日，当这个世界纷乱不堪，到处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思考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既然你知道了这个注定的结局，你知道你的结局是这个样子的，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上帝他希望他的儿女，这群我们跟随他的人，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末世肯定要发生的结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只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大家可以翻开这个圣经哈，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哈，你如果信主超过5年或者是3年，你基本上这个经文你肯定听过至少一遍。什么？就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哈。那么到底这个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英文版。我们可以我用的是这个LSB 哈。Legacy Standard Bible， 它是最新出来的一个英文版本哈，最贴近我觉得是最贴近原文的哈。它的这个英文是这样写的，他说 ：“For thus Lord Yahweh, the Holy One of Israel, has said, in repentance and rest you will be saved, in quietness and trust is your might。”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的时候哈，这个英文它是比较贴近原文的哈，但是你看中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困惑，对不对？因为中文我们好像没有把这句经典的这个经文把它翻译得很清楚，把它翻译出来，是不是哈？它其实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它有4个特别的词，我把它高亮出来，就是 repentance, rest, quietness, and trust。这4个我相信就是上帝他希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儿女在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的4个态度。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悔改。第二个就是看是不是可以出错的。第一个就是悔改，第二个就是 rest， 就是安息，第三个就是 quietness， 安静，第4个就是 trust。 我们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哈，我给大家分享一点点这个以赛亚书的背景，大家可以有一个 big picture， 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轮廓，知道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到了第三十章，到了第三十章以后，他是在干什么哈？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到第十二章，你可以看到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大卫犹大周边的亚述和亚兰的审判，他宣告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亚述和亚兰是进行审判。那么第十三章到第三十章，你会看到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更远的，离当时的以色列更远的一些国度的审判，这个包括巴比伦、埃及、阿拉伯、推罗、西顿等等这些地方哈。那么他借着审判这些抵挡犹大或者是犹大试图去结盟的这个国家哈，你会看到上帝对这个国家的一一的审判，看到他们每一个国家注定要灭亡的这个结局的时候，上帝他最后在三十章借着先知以赛亚，他希望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可以拥有的四个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悔改 repentance。 当我们纵观当时所有在周边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当时抵挡犹大国的这些民族或者是国家的时候哈，虽然他们在文化、语言、人种上各个不同，但是这些所有抵挡犹大的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对上帝的傲慢。在所有的这些上帝审判的这些国家的名单当中，巴比伦是最突出的一个。巴比伦在这个时代，在先知以赛亚这个时代，它是一个刚刚兴起来的一个小国家，还不太大，那个时候还看不出它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哈，巨大的帝国。但那个时候它是刚刚起来的哈。但是当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他讲到巴比伦王的时候，当上帝讲到巴比伦王的时候，他甚至这个把他和谁相比？和魔鬼撒旦相比。他讲到什么？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个你看，当你看到的时候，他好像他是在描述这个当时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堕落，但是他同时也用这段经文形容和叙述描述当时的那个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傲慢，当然包括了当时所有的这个周边去抵挡犹大国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对上帝的这种傲慢的态度。我们都知道魔鬼撒旦他过去是一个最初他是在势力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无比荣美的一个天使长，他是负责在天堂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那么路西法，那么后来呢，他和巴比伦一样心中生出骄傲，希望和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我们这些人类其实我们也是步了魔鬼撒旦的后尘，我们在伊甸园被他，我们的始祖被他诱惑，我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我们希望和上帝一样有智慧，我们也是实际上内涵是什么，我们也希望和上帝平起平坐嘛，对吧，跟他一样，对不对，跟上帝一样。我们试图去建立这个巴别塔，你看当你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人类试图去建立这个巴别塔，去彰显我们人的荣耀。尽管上帝他在不停地用他的方法去提醒世人，去警示世人，甚至击打我们，但是我们人仍然不愿意悔改。所以你看到当兴盛的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当你为以后你在读经文你看历史的时候，你看到兴盛的巴比伦那个时代，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王，我们在但以理书会看到这个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当时看到这个，他观看他自己建的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当时他看的景象是什么？他看到当时的那个我们人类的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他看到他自己建的那个宏伟的建筑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自己的大能大力建造的，要彰显我自己威严的荣耀吗？一句话里面没有讲到一句上帝，没有对上帝有一丝的敬畏，而是对上帝充满了傲慢。我们看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哈，你觉得我们人真的是就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像那样愚昧，对上帝充满傲慢吗？ No，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上帝仍然充满着傲慢。我们在 COVID 这个之前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经常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文化我们都趋之若鹜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地球村。我们要形成地球村了，我们要形成这个一个你像地球就像一个村子一样，我们大家和谐共存一起来。其实这个什么全球化，其实你会发现哈，我们觉得全球化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听啊，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是吧哈，天安门广场左边的那个条幅上印的就是这句话哈。 但其实当我们团结，当我们人在这个时刻在全球化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是彰显谁的荣耀？我们是彰显我们人的荣耀。就像当年建巴别塔一样，所以全球化其实它也是一个变相的巴别塔。但是你看上帝哈，很有上帝很奇妙哈。我们看到当我们人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全球化，但上帝就像是变乱了巴别塔那个时候的人的语言一样，他用一个小小的看肉眼都看不见的 COVID 的病毒，把我们人类试图去建立的这个全球化彻底的打入谷底。当 COVID 出来以后，国与国之间互相的争夺资源，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每个国争呼吸机，对不对？争口罩，争 whatever 可以争的东西，再也没有啊全球村，我法国帮一下你美国，或者是我德国帮一下你英国，没有。我们各自把边界划得特别的清楚，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们人的罪性、自私、贪婪，在这个时刻被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病毒，被我们试图去建立这个全球化打出原形。上帝就用一个这么小的病毒，像当年他在巴别塔下面用那个变乱人类的语言一样，打乱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傲慢。我们人类的这个狂妄和傲慢也像我们士师记一样。士师记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读士师记的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对不对？没有王，个人按照己意而行。我们人类的傲慢也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哈。你知道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大家知道吗？我们人特别需要什么？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我们在美国哈，在西方文化里面，其实你看这个主流社会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词：我需要 counseling， 我需要辅导，我需要心理辅导，我需要 counseling。不要误会我哈，牧师也 counseling， 不要，我今天讲完道了，把冯伟牧师的台给拆了哈，以后再也不找冯伟牧师，我需要 counsel 一下，需要 counsel 一下哈。我说的这个是俗世的 counseling， OK， 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圣经的这种 counseling 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人尤其是不信主的话，你看到这种没有信仰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如果我一旦不小心提了肤色，或者是提了这个现在很多 political correctness 这种政治正确的词，我如果提出来的话，然后我马上就什么？I feel hurt， 我很受伤。你竟然说这样的话对我，我需要 counsel， 我需要跟人谈一谈，掏几千块钱跟一个人谈了半天。相信我哈，我是军牧，所以我 counseling every single day， 不能说一句傲慢的话哈，但是我挺懂 counseling， 不是挺懂 counseling， 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挺熟悉的哈。动不动有个事我们就学会 counseling， 而且我们来到教会，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主流这个有一些教会什么，我希望牧师周日的时候给我讲一些鼓励的话，不要指责我的罪，你就需要告诉我上帝爱我就好了，每天的信息就是上帝爱你。然后给你说个难听话，我们说个世俗的话，就来教会打一针鸡血，然后可以撑到星期六，然后再来挨一针。你觉得上帝不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哈，以赛亚书30章10到11节，上帝说什么？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像不像现今这个时代？像不像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景象？当然我们要把这个信息要平衡哈。不可否认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康复。当你婚姻出现问题，你的家庭出现问题，你的工作出现问题，你的生活出现问题，你需要去找一个你信任的属灵的长者和牧者来辅导你，给你提供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上帝的话语，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个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讲的是这种世界的这种 counseling 哈，这种 counseling 是什么？就是我们再也听不进去上帝让我们这个世人悔改的信息，我们希望按照我们的心情来听让我们舒服的话，但借着这样做，我们也希望什么？就像圣经这个经文讲的，我们不希望再在生活里面再提起上帝。有一本书哈，叫做 Habits of the Heart， 那么这个书的这个中文叫什么呢？叫心灵的习惯，这个作者叫罗贝特贝拉哈。他这个书里面他这样写到，他说在西方文化中，性格被激进的利己主义所塑造的人，在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人或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后， 需要治疗师来帮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的文化和教会都在强调治疗。想一想我们看的这个迪士尼的这个电影，为什么不太，现在有很多牧者不太，教会不太鼓励这种孩子去看现代的，我说的是现代的这种迪士尼电影，为什么？迪士尼电影最经典的现在孩子的电影里面什么？ Listen to your heart, follow your heart, 跟随你的心，跟着你的心走，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 真的吗？就像是这本书里面写的哈，我们坚持自己想做的人和想做的事往往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呢。然后我们做完了，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理疗师来 make us feel good。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七年前被按摩的时候，有一个老牧者对我讲，他说凯瑞，说你记得一件事情啊。By the way, 我的名字是张凯瑞，不是张开端。我知道大家会经常看错那个字，还 OK。 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说凯瑞，他说你今天会被案例成牧师哈，你案例牧师你要知道，他说以后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来找你来辅导，让你辅导的时候或给意见的时候，80%他们其实心里面已经做好了决定，他来找你就是为了想盖个戳，盖个属灵的戳，让你同意他们的想法。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做，想跟随我们的心，想做好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人来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和意见。所以我们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特别的强调治疗 healing。 I need healing, I need counseling. No, you need to repent. That's what you need. 我们需要的是悔改。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哈，我们在这个时代，不光是这个世界，是这个社会哈，我们是否在试图逃避这个自欺欺人的这个信念，或者是免除这种自欺欺人的罪责？在我们这个世代都在提倡治疗的这种运动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一个暗藏的这种不要再提起至圣者，不要再跟我提起上帝，不要再跟我提起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人类需要悔改，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需要悔改。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列国的这个审判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和所有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事物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只有他，也只有他可以决定列国的命运，也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他也决定了你的命运。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不管去年发生了什么，永远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仍然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命运。而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首先做的就是悔改，彻底的降服在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面前，谦卑的来单单的来寻求他。这是上帝他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以赛亚那个时代，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护照，悔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第二个哈， rest, 安息。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时代的犹大国哈，他为了生存，因为他知道他周围有很多的国家想要吞并他，所以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去寻求上帝的帮助。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的话哈，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去，而是什么？他们不寻求上帝的帮助，他们反而什么？不远千里的去寻求周围列强的帮助。他们找了谁？他们找了埃及，他们找了巴比伦。想象一下这个景象哈，其实以赛亚书哈，你读起来其实特别有意思哈。就他上帝他是一个，他真的是运用这种比喻和形容的这个最厉害的一个大师。想想我们人哈，如果我们你想你把犹大国想象成一个人，他去找各样的帮助，是不是很忙？然后跑到埃及去找找你，然后又跑到巴比伦去找找你，哎，你能不能帮帮我？你能不能帮帮我？但是他就是不在家里面安静的祷告，是不是也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慌乱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先去看看出事了 ，OK， 我先看看我银行里有多少钱，能撑多久？然后我再想想，我有哪个关系可以去拉？但是我们或者我有哪个领导，过去的领导可以去 talk about it， 去拉一拉关系，然后或者甚至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们却忘了什么？忘了我们的膝盖才是我们最有厉害最厉害的武器。 所以他很忙。然后你看着这个，但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亚国，你不要忙了，你别忙着去拉关系，因为你拉关系，你去拉帮助，去寻求帮助的这个国家，不久的未来他们都会灭亡，你找他们有什么用？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末世的另外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困难和环境在我们的周围起来的时候，我们试图抓住我们所有可以抓住的帮助。所以上帝在先知以赛亚中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我们这种人在末世当中不愿意安息在他里面的这种态度，什么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例子哈。每一次想看起来就觉得哇、哦、太上帝太厉害了哈。以赛亚书28章18到20节，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我们多少人露营过，去 camping 过？我觉得北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amping 的一个地方哈。谁 camping 过？对哈，那或者是我们出门哈，你知道在 camping 的时候，我很讨厌 camping 哈。为什么？我对 camping 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经历，什么样经历？就跟这个经文，所以我对这个经文特别有感觉哈。什么呢？就是你去 camping 的时候，然后你睡在寒冷的这个野外，然后帐篷里面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睡的这个睡袋很短，然后你的脚露在外面，那个睡袋已经遮不住你了。然后是什么？然后你盖上你的那个被子的时候，那个被子也很短，你拿错了被子，你拿了你孩子的那个被子，没有拿你自己的被子。然后你盖上去以后，你盖着肩膀了，然后你的腿就盖不住了，对不对？脚就盖不住了。然后你盖着你的脚了，然后你的盖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这个胸口露一半，特别的不舒服。谁想试一试？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可以拿个小被子盖一下，我真的，你晚上你要能睡着，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上帝说什么？他说我们人不愿意在他里面安息啊，每一天去找各种各样的帮助啊，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就是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找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去拉的这些的关系哈，它可以满足你吗？在某一个时间段，在某一个时刻，可以帮你解决一个眼前的问题，暂时的解决你眼前的问题。但是他这些帮助，这些世俗世的帮助，他永远都不能给你一个彻底的永恒的满足。所以呢，就像盖被子一样，你盖了，但是你脚露在外面，很不舒服。然后就像你睡在床上，你本来你是一个很高的人，然后你睡在那个床上，那个床很短，你脚悬在空中也很不舒服。所以我们今天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在上帝里面安息的情况，就是一个什么床短被子窄的人生。所以大家弟兄姊妹记住哈，如果你不愿意在上帝里面得到永恒的满足，你不愿意在他里面得到永恒的这种帮助的话，你就是过的一个什么床短被子窄的人生。记住哈，这个词很好记，对不对？所以我们永远，你如果我们一直寻求世俗上的帮助的话，我们永远没有最终的安全感。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心里面都没有一个最终的安宁。所以你永远不能 rest， 不能彻彻底底的 rest 在上帝里面，在上帝里面安息哈。但是我们知道吗？你说，哎，牧师，你这样说，我这个人全看透了啊，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我已经年过半百，我已经看透了人生，就这样了。你讲的这个我已经放下了啊，是这样吗？以赛亚书还提到了一个我们人不愿意安息的另一种状态，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哈，以赛亚书28章1到3节，祸在以法莲的九畜，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这经文在讲什么哈？你知道当时的以法莲哈，就是北国的以色列。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整个这个犹大民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对不对哈？北国就是10个支派，然后南国是犹大和这个便雅悯，对不对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哈。所以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呢，比这个南国还要糟糕。当时北国是已经知道自己要灭国了，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看到亚兰人和亚述的这个帝国的强大。 他们也不愿意安息，但是他们不愿意安息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醉酒。所以看到他说什么，圣经上讲形容以法莲的时候，他说什么是酒徒醉酒。什么叫醉酒？我们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什么，提到酒的时候，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以法莲说什么，他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就是哎呀反正我也要灭国了，来吧我们开个 party 迎接我们自己的灭亡。我们一直喝到一直喝醉酒，反正我知道第二天要死了， OK 我就一直喝痛痛快快到明天死，我吃饱了，或者我们就什么吃饱了再死，或者是喝饱了再死。所以有的人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种我们不愿意安息在上帝的状态，有一种什么很忙，积极的去寻求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是另外一种什么，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但其实这两种你看到它表面上它好像表现的这个状态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它的内核都是一样，它只是对上帝的这种不愿意安息的两种表现的极端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在以赛亚书还有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他讲的更明显，他说什么，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我曾经读过一篇，你说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有人这样面对这个世界吗？有。你知道我曾经读过一个报道哈，我很多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哈，或者是我当我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哈，尤其是我们华人哈，我看这个黑人的时候我有时候很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黑人你知道我们在街上黑人穿的这个总是穿这个奇装异服。你发现了没有，他们的头发也是就是咋咋呼呼的哈，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裤子，就是也不裤子也不穿成这个正儿八经的裤子，是不是露一半在外面，是不是哈？然后穿的衣服都很宽大，对不对？一种嘻哈这种风格哈。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人为什么要这样穿？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一个爆，就是或者是你知道有的人他那个头像爆炸了一样，是不是那种烫个这种大头哈，各种奇装异服哈。后来当我读到一篇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真的是我明白他们这个心里面到底想什么。这个报道说什么，他说其实黑人哈，因为他知道自己生活的地区充满了暴力，他也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活不太久，所以说呢他知道他们很容易就会死于到各种各样的暴力，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那么正经，所以他们的打扮就会随心所欲，反正为什么，反正也快死了。然后后来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让人很伤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过去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穿，穿得这么搞笑。那后来我终于知道，原来这里面是一个很悲伤很悲伤的一个事实，就是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他知道自己的社区里面充满了枪击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暴力，他知道有一天他可能走在街上不小心就被一个榴弹打死了，所以他说那我就今朝又今朝醉吧，我就穿着奇装异服一点哈。但是如果你去听那种很多很虔诚的这种黑人牧师，很敬虔的这种黑人牧师哈，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在讲台上，他们在黑人社区里面讲到经常批判这种想法。你会看到黑人的牧师会在他们这个黑人的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就是什么，你们要穿的正常体面，不要让其他的种族的人小看你们，你们要努力的正常的去生活，不要有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们人不愿意安息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哈，但是我读到以后我觉得很有感慨。在这个网上有人说了这样，他说什么，他说很多人可以活到80岁，但其实他们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就是我们人已经我们寿命是80岁，但是我们到20岁的时候我们已经I don't even want to try， 我都不想再努力了，我也不想再尝试的去生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不愿意安息在上帝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明白这个第二种态度，安息，就是上帝讲到的安息，就是你有没有安息在上帝的里面，你有没有去安息在上帝的里面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或者是你在努力的寻求帮助。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可能是我们华人特别多的这种方式，对吧哈？就是到处找帮助，我能抓住什么用哪个，但是从来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者 但是我相信我们因为我们人也有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你或者你是不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就这两种态度，或者是一种愤世嫉俗醉生梦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当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上帝提醒他的儿女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你的人生，面对这个世界。那么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可能有点怪啊， quiet， 平静。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经其实在启示录，在但以理书，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到说，在圣经里面不断的他提到末世的征战灾难不法的，然后他讲到什么不法的事情会增多。所以当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很有意思的一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搞科研的哈，我知道北卡很多我们华人都是这种高知人士哈，高级知识分子哈，所以你们是了解科学的哈，你们是相信 data 的，对不对？数据的哈。所以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 data， 这个 data 显示什么呢？ data 显示你会发现我们人类每一年我们的地震的次数在不断的增多。如果你好奇的话，你可以 search 一下，真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地震不断的增多，灾难不断的增多，战争不断的增多，各种冲突不断的增多，很有意思哈。那么，所以说，当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昨天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回想一下你昨天刚看到新闻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态度哈。所以上帝他借着先知以赛亚，他预言诸国的命运，他说你们注定要被审判和灭亡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国家被灭亡的时候那个景象是十分恐怖的，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看的景象。当战乱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当这种战争，当这种暴乱，当这种暴力的这种信息传过来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他在问当时犹大的国民，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我们想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想问问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人类哈，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这样的，这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反应。什么？就我们人类看到战乱疾病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按照常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人会感到恐惧不安，但这种恐惧和不安的表现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往往会惊叫，是不是？想想我们不是笑话姊妹哈，我们弟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的妻子要看到家里面有一个蟑螂或者是一个老鼠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然后老公，然后亲爱的，男的不叫啊，男的叫，有时候男的叫哈 ，OK， 反正我们都一样，对不对？啊，对啊，差不多哈。所以你看到哈，但是上帝他希望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哈？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让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希望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看到这些战乱，看到这些暴力，看到这些纷争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唱起赞美的诗歌，选择喜乐的来信靠他。当我们人看到这种灾难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大声尖叫，这是我们常人一般人会表现出来的态度。但是我们基督徒会说什么？当我们看到这种事情，我们会说上帝早就告诉我们这些事儿啊，这些事肯定必然会发生啊，现在它真的发生了，上帝，我们报仇的日子到了，上帝要彰显他荣耀的日子到了。你为什么要叫呢？你相信的，你依靠的，你把你的命都交给他的这位荣耀的主，他的日子就要来了，你为什么要叫呢？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欢呼呀，你应该喜乐呀，你应该像这些人一样唱起救恩的歌呀。所以想象一下，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是像外邦人一样尖叫吗？还是你心中因为有主的同在而安静喜乐的等待和见证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作为？你知道我是在我成为军牧的时候哈，有一个服役多年的士兵哈，我就想起来这个故事哈， 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经文我就想起来这个故事啊，一定要 quiet， 一定要安静哈。这个军队有一个讲法哈，很有意思。我刚成为军牧的时候，有一个服役多年的老兵，他看到我，然后他就见到我，他说 Sir， 我给你讲一下哈，他说你是刚来这个参军的哈，我给你讲一下我们军队，说美国的军队有三条黄金法则，你只要守住这三条黄金法则，说 You will do fine in the army。我说 OK， 我说我就可以在军队里面活得很好哈。我说哪三条黄金法则？说第一条 ，always be cool， 永远要保持这个 cool 的这种状态哈。OK， 第二条 ，don't get lost， 不要迷路，军营很大，军队很大，别迷路。OK， 第三条什么 ？If you ever get lost， think about rule number one， always be cool。哎，我觉得哎，这个很有，这个虽然不是从圣经来，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后来我在，因为什么？你在军营里面哈，你只要走，然后你是那种，因为军营很大呀，你知道吗？然后你走的时候，你突然今天你要去这个地方开会，你要去那个地方看士兵。我有时候我走不知道在哪儿啊，这因为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军装，坦克什么都是这色儿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哈？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啊，然后我就会 lost， 对不对 ？lost 以后就有人就问你，你干什么呢？你哪来的？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后来这个人给我讲完以后哈，不管我去哪儿，我就是 lost 了，走得很那，尽管我 lost 了，呵呵，没人在问你，没人在怀疑你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 always look cool。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军队的很有智慧的哈。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看了上帝的智慧，我们看了这个军队都知道用圣经的智慧，我们也应该用这个哈。所以我们的三条黄金法则是什么？基督徒 always look cool， 第二条 don't panic， 第三条 if you ever panic think about rule number one， always be cool， 安静在上帝的里面，因为他是掌管这个世界命运的主宰，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么第三个是什么、第四个态度哈， trust， 信靠。你知道当这个犹大国他为了拯救自己不被这个列强消灭，他们派遣使者带着重金去埃及寻求帮助。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祸哉你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必为你们的羞愧。为什么当时犹大要这样做哈？因为当时的埃及有这个骑，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他是被这个亚述啊，被这些这个波斯啊这些国家巴比伦呐、窥视，想要征服他们哈。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说 ：“OK， 我被这些人打，那我要去找一个跟他们能打的人。”能跟他们抗衡的这个国家来抗衡，找什么？找埃及。为什么？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有骑兵部队，有战车部队，很战力也是相当可以一打的哈。所以去找他们，带着厚礼，带着重金去找他们。但上帝他并不喜悦犹大的君王和百姓这样做，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拉哈伯是什么意思啊？拉哈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吹牛的人。所以就是什么？他说上帝说弄个板儿，把我的话要写在上面，就是埃及是什么？是坐而不动的吹牛的人，他们只会吹牛，他们不会干实事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上帝眼里面，当犹大去找的这个他以为很强大的这个埃及国，在上帝眼里面是一群毫无用处的只会吹牛的人。因此我们想一想哈，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当你纵观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允许他的百姓去征战，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征战的时候，上帝从来都没有给以色列人提供比他们敌人更先进的武器。想想是不是这样？从出埃及一直到最后，以色列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今天我的灵 降在某一个以色列人身上或者一个犹大人身上，突然一下警醒了，然后造了诸葛连弩，造了起码造个热武器吧，是不是造个火枪或者造个什么，对不对？上帝能不能这样做？可以，对不对？给人一个超能的智慧，造一个比那个时代稍微先进一点的武器就可以了吗？以色列人就可以打胜仗了吗？对不对？但你发现上帝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想借着这些征战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个事情，什么？就是他们征战的胜利从来都不是靠着神兵利器，他们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和上帝一起征战，这个才是他们得胜的关键。不是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是去依靠那些君王，也而是要什么？要单单的依靠全能的上帝。仔细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他的子民去征战？这个征战是为了要磨练他们在征战的日子去依靠耶和华。今天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你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战争是个什么样的，也不需要去真的去打仗，但是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磨练。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现今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纷争，各种各样的混乱，对不对？包括不光是昨天发生的事，包括以前发生的事，将来发生的事，对，我们不知道到年底之前还有什么事儿能够发生出来，是不是？但上帝他把他的儿女放在我们现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要干什么？他要让我们像犹大国一样，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得胜从来都不是靠着神兵利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大能大力，而是什么？我们要和上帝一起征战，我们要信靠他，相信他。不管这个世界走向是觉得是不是顺我的意思还是不顺我的意思，不管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永远的相信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再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文可能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读过，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个信息以后，这个经文会对你有一个不同的意义。这个经文是什么？就是 OK 不动了，帮我摁一下好吧。好，回去一下，回上一个。好，就是当年的年轻的大卫。我昨天在给我儿子读这个书的时候，前天我在给我儿子读圣经故事，我们就读的这个哈，就想说，哦，这周讲道就要讲到这儿了。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希望今天这个经文在我们以后面对这个纷乱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面对这个末世的这个混乱的时候，我们铭记这段经文，我们得胜，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得胜的秘诀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把这四个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每次我们重新的看一下我们这四个词哈：悔改、安息、安静、信靠。所以我们再念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其实在我们新的这个中文的这个新译本里面啊，它实际上有出现过哈，有它翻译正确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和安信靠。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感谢你是吧？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众先知主啊，在他们的时代也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带着力量，带着能力。主啊，我们相信今天这个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要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无论发生什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包括我们私人的，包括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社区的所有的这个事情，主啊，让我们相信和信靠你，让我们首先警醒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悔改，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主啊相信你， 在你的这位，在你这位主啊全能的创造者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警醒我们心中是不是在按照己意而行，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主要在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主啊，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安息，让我们不再去关注在这些世上的这些帮助，乃是关注在主啊，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你永远的要把我们这些儿女保守在，放在你翅膀的荫下，无论我们的周围发生什么，你永远都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让我们有一颗平静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在将来，你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主啊，你都是得胜的君王。大水虽然泛滥，主啊，但是你的宝座永不动摇。让我们定睛在你的宝座之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能力之上。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让我们彻底的信靠你，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知道主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力量都将过去，主啊，唯有你的力量，唯有你的能力永远存在。主啊，让我们这些在这个世代的这些儿女，主啊，从你里面得着力量，让我们征战不是靠着铜枪铁棍，不是靠着这些神兵利器，乃是要靠着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感谢你，求你将这些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每一天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得胜，让我们在靠着你的话语在这个世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张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啊，也给我们的鼓励。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收奉献的时间啊。在收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几首回应的诗歌。住在你里面。